各位法师、各位居士大德，大家晚上好。那上一周的课程是说明到俱舍论第八品，分别定品讲义编号037。页数是74页。不过由于上一周所说明的内容，因为在课后有提出一些讨论，或者需要进一步补充的地方，因此先请大家翻到资本讲义的66页。区别三摩地能够有不同的标准。从讲义65页至66页，首先是先依据迄今所提到的其中一种标准，曰三摩地与寻视这两个心所的关系，区别种种的三摩地。世心讲的比较简要，如《资本讲义》66页论曰长行的说明哪些三摩地属于有寻有视三摩地能被称为有寻有视的三摩地那三摩地就是等持的意思某种定称为有寻有视，含义即是代表该种定法与寻以及视两个心所相应。如论文所说的，有寻有视三摩地者，谓与寻视相应等持。所以，凡是同时与寻以及视这两个心所相应，有部就称之为有寻有视三摩地。因为有部的正义是主张寻视这两个心所允许同时现起的。虽然世亲本身是反对，不过以目前，并是是采取有部的说明好，那更明确的说，范畴是指哪些呢？在下一行论文，此即是指有寻有视三摩地与四禅八定所相关者呢，曰出境律所摄，这是第一种。凡是出境律所摄的定法或者是功德，譬如说在下一份讲义《俱舍论》卷29所提到的四无量等等的这些依于定而生的种种功德法。凡是只要与出境律相关，即论文所说的出境律摄，就归属于此三类中的有寻有视三摩地。那第二种呢，是位置摄，出境律的净分位置定所摄的种种定。或者是种种功德法，都被归为有寻有视三摩地。因为寻是允许现起的范畴是欲界，乃至出境律，一直到出境律的根本定。同样的理解方式，那无寻为视三摩地，如论文所说，即是该等持唯独与 四心所相应而已，不与寻相应，只与事相应。只与事相应的三摩地，就称为无寻为事。好，那同样的，若与四禅八定中相关者，即是禁律中间地。这一界地所设的种种定法或者是功德法，在此三类中的区分，即归为无寻为事三摩地。好，那哪些称为无寻无事三摩地呢？该定法不能与寻，也不与事相应，与寻事两个心所都不相应的定，即归为无寻为事三摩地。那如果约色无色界八定做区分的话，从第二禁律的禁分定开始，乃至到非想非非想定所设的种种定法，乃至种种功德法，只要与第二禁律的禁分乃至非想非非想相关的，都判为无寻无事的三摩地范畴中。好，那因此看这段文，如果有人问你说，请问有寻有事三摩地是指什么？当然一种比较简要的回答可以回答说，就是出禁律的禁分定以及出禁律的根本定。但是这样的回答其实比较局限，因为这样的回答只是就色无色界八定的范畴做说明。但是要留意论文，论文其实所指的含义是指出禁律色位置色，所以更完整的说是这两种定法所含色的种种功德，都属于有寻有事的三摩地，而不是说有寻有事的三摩地只能只为出禁律或者是位置定，不能做这样解读，这样解读太局限了，不是完全错，但是不完整，不完整啊。要留意论文，不管是说明有寻有事三摩地、无寻为事三摩地，或者是无寻无事三摩地，在这个别三项的第二行，个别的第二行说明，都是指出禁律位置色、禁律中间地色，那第二禁律禁分乃至非想非非想色，都有一个含色的这个字词，这是请大家要留意的。当我们学习过这一段论文的时候，借由再次补充，希望能够加强大家的印象。接着是在直本讲义的68页注脚186，普光聚色论记引文的倒数第六行开始，开头的第一句话是能缘彼定得无怨明，皆未超过现前所对。那现前所对是指什么呢？分成两大类，第一大类是可厌的境界，这是指苦以及集这二谛所设的有漏法。那因此苦集的尽，对应于下一句可厌。那道地所设的 有为无漏法，对应于下一句的可舍。所以目前的注脚文字的标点虽然不是一种比较正规的标点方式，就是在可厌舍故这句话有加上一个类似可能算是英文的那种点这个符号啊。那为什么不用顿号？主要是因为可厌可舍，可这个字是对应于配对于这厌舍两个动作的。那我当时标点的时候比较顾虑的是，如果用顿号的话怕有些读的时候没有读出来。那当然如果对应回句社论文本身，厌是指厌患，那厌患的对象一定是有漏法，无漏法不能用厌患这个动词。无漏法如果是有为无漏呢，站在有部的主张是不被厌患的对象，它本身没有过失啊。怎么样升起厌心呢？观该对象的过患升起厌心，所以将苦集这恶谛所设的世间有漏法，无论它的属性是善或不善，或者是无忌等等，因为是有漏法，观其过患而生厌心，所以说苦集的恶境是可厌，可厌患。那道本身因为是清净无漏法，所以无法观其过患，但是呢它是如传法一般，是到了涅槃的彼岸即需要舍离的，要舍弃的。所以在注脚186普光的居舍论记标点的方式是有这样的考量啦，当然不是一种正规的方式，当然也不只出现在这一处啦，先前的讲义很多处都采取这样的方法。有一点是算逼不得已，是有个人的考量。好，另外在上一周说明到纸本讲义68页至69页的时候，有提到一个观念，虽然空、无相、无愿这三种三昧、三种三摩地，如果是无漏的属性，都能被称为解脱门。解脱门的意思，即是如资本讲义69页论文的第一行最后一句话所说的，能给予涅槃作为去路的门径、去路的方法，即称为解脱门，去向解脱的方法的门径。但是站在说一切有部的主张，如果修学者要转凡成圣，要去入正信离身，也就是要去入见到位的时候，三种解脱门之中，只有空跟无愿这两种解脱门，方能作为去入的依止。无相解脱门是不行的。但是在部派中有另外设属于上座分别说系中的法藏部，其主张正巧与说一切有部的认知是相违的。法藏部认为，唯独只有无相解脱门才能作为去入正信离身的依止门。空跟无愿这两种解脱门不行。上一周只有大要的题，没有说明理由。 那其实相关的理由在先前提到四谛十六形象的时候，或者在说明俱舍论分别贤圣品的时候，那应该是有借由讲义引用《大毗婆沙论》卷109有提到了。那即使没有参考《大毗婆沙论》的说法，但是我们知道，转凡成圣的时候，先经过四善根位，四抉择分位，就是鸾顶忍是第一法，接着迈入见道位，见道的第一心称为苦法智忍相应心，对不对？那见道的第一心是观哪种对象作为其所缘境呢？那苦法智忍，苦就是指苦地所设的，那法智忍，如果是法智或者是法忍，这个法这个字所指设的对象，即是以欲界的设属范围作其所缘境，所以苦法智忍的意思，也就是将欲界所系的苦地之法，作为苦法智忍的所缘境。好，那苦地所设的形象有哪些？苦、空、无常、无我，对不对？这四种形象，那这四种形象对应于三解脱门，请问是三解脱门的哪几种解脱门？正巧就是对，不能说正巧啦，即是对应于空解脱门以及无愿解脱门，对不对？大家可以看一下，苦地底下的四个形象是苦、空、无常、无我，或者如果按照三解脱门的形象分类的话，就是空、非我以及苦，还有无常，这就是苦地底下的四种形象，对不对？好，那请看资本讲义66页，空三摩地相关的形象，第一种即是空形象。那空形象以有部的诠释，是能够对治我所的。这如资本讲义66页至67页注脚184所引用的《大毗婆沙论》卷104，尤其在讲义67页注脚栏。那非我形象主要是对治与我见有关的，所以空三摩地相关的形象，即是空、非、我这两种形象，这是与苦地底下的两种形象有关，对不对？好，那接着请看资本讲义68页，俱舍论本文，无愿三摩地相关的形象有哪些？如论文本身的第二行说，首先提到的两种形象，即是与苦地底下的两种形象有关，对不对？即是非常以及苦这两个形象。所以为什么有部会主张去入正性离身的时候，只能依于空解脱门或者是无愿解脱门？因为见到的第一心，苦法智忍相应心，所观的对象即是苦地的法。那如果以三界的范围是欲界、苦地所设法，作为见到第一心所观的对象，那苦地所设法，其能观的形象即是空、非我 以及非常苦这四种形象。这四种形象对应于三解脱门，即与空解脱门相关，以及与无愿解脱门相关，完全没有跟无相解脱门相关，对不对？基于如此，所以有部才会主张，虽然三种解脱门都称为去向解脱的门径，但是如果只局限在转凡成圣的阶段的过程，在这个期间，三解脱门中只有空解脱门以及无愿解脱门才能作为依止的方法，无相解脱门是不行的。这主要是与修观者的观心能一致，因为见到位的第一心被称为苦法智忍相应心，那么要随顺的前心，其一定要与见到位的第一心能源的形象所观的境界一定要是相随顺，要是一样的，所以与无相解脱门没有关系。那法藏部他却秉持了另外一个理由，而主张唯独只有五相解脱门才可以。那相关的论述可以参考《大毗婆沙论》卷185，有详细的说明。那大要的讲，法藏部的理由是因为想要去向解脱，就是要以涅槃及镜像作为其观境。因此在三解脱门中唯独只有无相解脱门是以灭谛作为所缘境，所以只有无相解脱门才可以。好，这是两种部派依于听起来都算合理的理由作为基础所做的说明。好，另外有一处的一个字词需要跟大家说明，在这本讲义69页注脚189普光聚摄论记引文第二行引用众贤的顺证理论，世间摄者通十一地，出世间摄者为通九地，上七定边无甚得故。此中的边是指净分定，上七定边的边是指净分。那上七当然是指色无色界八定中扣掉出净律，因为出净律的净分是有圣德的，出净律的净分通有漏通无漏。那上七地的净分只通善有漏，不通无漏。另外有一处也需要先跟大家说明，资本讲义71页在提到三重等持时，对于无怨无怨为什么不取苦的形象，不取因即生缘的形象，世亲在聚摄论中给予说明的理由是，因为苦形象以及因即生缘 这五种形象本身不是无漏相，并不是无漏法的形象的缘故，而无愿无愿解脱门所缘的对象是无学圣者所成就的无愿等持。那 无学圣者所成就的无愿的等持本身是无漏的，本身是无漏的。那因此能缘的形象当然不能观其苦，不能观其极地底下的有漏的四形象。然而也许这样的理由，这句话的理由也许会有一些引申的问题。那非常这个形象本身在四地十六形象的分类中是分属于苦地底下，对不对？那苦地底下是有漏法，对不对？那同样的，于资本讲义七十页提到的空空等持所取的形象是空形象，那空形象根据四地十六形象的分类也是以苦地中的底下的空作为形象，那只要是以苦地底下的就是以有漏法作其所缘境，那就会产生问题。什么问题？问题就是在资本讲义七十一页论文第三行说明无愿无愿三摩地基于苦因及生缘这五种形象本身非无漏相，所以不能作为无愿无愿三摩地的形象。那为什么非常的形象以及空的形象却可以个别作为无愿无愿三摩地或者是空空三摩地的形象呢？这个问题意思就是说，因为空形象以及非常形象根据四地十六形象的分类是不是也归属于苦地底下的其中的两种形象，对不对？那只要是苦地所设的法都是有漏法，都是有漏法。但是为什么空空等持却能以如论文所说的取彼无学空三摩地的空形象，或者是像资本讲义七十一页论文第二行无愿无愿三摩地是原无学的无愿等持取其非常的形象，那无学的空三摩地无学的无愿等持本身都是无漏的，可是空形象或者是非常形象对应于四地十六形象都是属于什么苦地世间有漏的形象啊，那为什么却不像资本讲义七十一页论文第三行所说的空形象非常形象本身也是非无漏相故，不应该作为这两种同三摩地的形象，为什么空形象跟非常形象却不能采取这样的理由，这样的理由而被排除了，为什么呢？好，那这个是这段文所引申的问题，所引申问题。但是需要留意的是什么？非常形象如果约四地十六形象确实会被归属于苦地底下的其中一种形象，但是严格讲起来 就如同一般所熟悉的三法印中的第一法印，诸行无常。无常跟非常可能只是、中文翻译词的不同、在此处含义是一致的，一样的。所以非常形象广泛的说，其实是可以通于一切有为法，是通于一切有为法的。好，那空形象本身呢，其实站在有部的说法也是如此。就像前文有提到的，空形象主要是对治与我所有相关的，对不对？好，那因此无学圣者所成就的空三摩地，这也是设属于无学圣者所拥有的其中一种功德。那因此可以借由空形象将之舍离，主要就是因为空形象它所对应的对治的是与我所相关的，也不只局限于苦地所含摄的有漏法而已。那在本份俱舍论文可以做引证说明的呢，就即如讲义资本讲义68页，科判 B 鉴别这一科的论文所提到的空非我这两种形象与涅槃的特质是相似的，所以含义意思就是说，空非我这两种形象其实不仅仅只是与有为有漏法相关而已。如果只是与有为有漏法相关，不可能说与无为无漏的涅槃是相似的，对不对？因为无为无漏跟有为有漏在属性上是完全的截然的不同，完全的差别。那这一行论文的关系，在前一周的课程我们也有提过，空非我这两种形象反而是与我所相违逆的，那这反而与涅槃不具备十种相其中的七种是有关联性的。好，那么基于如此，所以于资本讲义70页还有71页，主要是基于资本讲义71页论文的第三行说明，无厌无厌三摩地不取苦等五种形象，理由是非无漏相故。那这样的理由不适用于空空等持的空形象，以及无厌无厌等持的非常形象。这样的理由不适用于说明这两段文。那理由原因呢、原因就是如刚才所说的，苦还有因即生缘，这确实比较偏重在世间有为有漏，但是非我形象、空形象、非常形象就不只局限于世间有为有漏的范畴而已。好，这是对于上一周所提到的。那于资本讲义74页注脚198引文的第二行，普光俱舍论记引用众贤的显中论，引文中所出现的边这个字 不论是上七边，这个边这个字同样都是指净分定。当然不是说所有的边都指净分定，还是要看前后文义。那由于这个地方是在说明，这个地方是在说明色无色界的八定，在色无色界的八定中，如果有出现边这个字，就有可能，不是绝对，还是要看前后文义，但是就有可能是在描述净分定。根本定就好像是中心，所以比较在边交的，在论文中就称为比较像在边交还没到达根本定这个市中心的，所以就将净分形容成边。好，那接着请看纸本讲义74页刮胡式说明四修等持。四修等持的意思是指基于四个理由，或者说为了成就个别的四种功德，修学四种与定相关的。好，那这根据世亲与俱舍论所说的，也是依于契经，依于契经有提到的，称为四修等持，或者简称为四修定等等。好，那在导师的著作如注脚199所引用的华语集第三册中，导师对于四修定也有详细的说明，那有兴趣就请参考。因为在俱舍论这一段文是讲的非常的简要。好，那请直接看论约纸本讲义74页，第一段是引用契经，所引用的契经以目前所能查询就是大吉法门经。也许这部经比较少听到了。好，接着请看纸本讲义75页。第一种修定而想要产生的利益呢，是为了要得到宪法乐住，所以修学种种的善尽律。寄送中所提到善这个字词所代表的含义，是指尽律中的善有漏以及无漏这两种属性。好，有情修学尽尽律或者是无漏尽律，就可以安住于宪法乐。那宪法乐的宪法呢，是指宪世今生就能获得的一种极尽乐，一种与定相关的乐。特别要留意，唯独只局限在尽律哦，意思即是指在色无色界八定中，无色的四种定是不具备称为住宪法乐的，唯独只有尽律，而其属性呢，只有善有漏或者是无漏的色界定，才能够称为宪法乐住，住于宪法乐。好，那接着第二段文，科判 B 是请简要的会通契经。契经中虽然只提到说修出净律能够得宪法乐，那这其实是举四净律中的第一项来包含其余的三种净律。哦，那为什么契经只谈 住现法乐而不说也能住后法乐呢？后法乐就是指后世，时间点是在后世，不是在这一辈子。好，那在婆沙有详细的说明，如注脚202刮胡二。世亲呢是简要的论述，因为后法乐、后世乐不是今生成就善尽律者必定能安住的。为什么呢？有可能发生了以下的几种情况，后法乐就不存在了。第一种情况，今生虽然成就善尽律，但是退堕了，退失了。那退失呢，又没有还复现前，又没有再把它修回来了。那这种情况比较可能的是会出现在尽，也就是世间善有漏的尽律发生退堕的情况，退失啊，那没有修复还得，那就不会有后法乐了。好，那第二种情况呢，是往上受身，投身到更上界去了。比如说今生修学成世间善有漏的尽律，或者是无漏的尽律。那如果他成为阿那含圣者，那假设呢，他继续修学，又成就了无色界定，但是在今生呢，他没有断尽所有烦恼，获得解脱，那下一世他就有可能投生到哪里？五色界去了，对不对？不论是凡夫或圣者，然后就极有可能会投生到五色界，那么也不能称为他有得到后法乐。当然这边的乐主要是采取与尽律本身有直接的关联性，称为现法乐住，这样的定方面的极尽乐。好，那这就是上受身的情况。那么第三种情况，即是今生波涅槃，也就是他于现世在得到阿罗汉果，在欲界得到阿罗汉果，那么呢就不受后有了。没有下一辈子的这种情况发生的，那当然也就不会有后法乐住了。好，所以世亲简要的说明可能有这三种情况，所以于契经中谈到修诸善尽律者，只说必定能住现法乐，但不一定能住后法乐，理由就是这三个情况。好，那于注脚202刮胡二大毗婆沙论卷81，谈到相关的内容就非常非常多，那大家有兴趣同样请自行参阅。同样在答的第二个副次，同样也出现那个不是很正规的中文标点，就是一字细数，这是两个动词，就是一字现法乐住，细数现法乐住，意思就是说以该段文意思就是说，后世的乐是依止于现世的乐方能成立，或者系属于现世的乐方能成立。那现世的乐住呢， 不依止，不系数，后世乐。好，那这样的说明与第三个副次也有点关系哈。那第三个副次的文，宪法乐助与后法乐助为家行门，此中的予是给予的意思。宪法乐助给予，后法乐助作为家行门。那基于如此的理由，也就呼应了第二个副次所说的后法乐助依止以及系属于宪法乐助，因为宪法乐助是作为前因，那后法乐助是作为果。那就如第三个副次所说的，此中的予是给予的意思。那与第四个副次的说明方式也是一样，宪法乐助是因，后法乐助是果等等等。好，那其余的理由大家有兴趣就请自行参阅。那这段文在本页的最下方注脚栏的最后一行所提到的，为什么宪法乐助只谈与善尽律有关，为什么不谈尽分？比如说色界的尽分定，或者是无色界的尽分乃至根本定，为什么不谈呢？那大毗婆沙论给予做说明，因为种种尽分定也包含未知定哦，也包含色界的尽分定。这边的净分不是只有局限无色界定的净分哦，这边的净分的意思是包含所有的净分定，以及所有的无色界定。无色，这个无色的意思就是无色界范畴中的净分定以及根本定，都包含。虽然也有乐的含义，但是呢，在四种通行中，是属于苦通行的范围。那四种通行就是苦通行、乐通行、持通行、速通行，把道分成这四种。通行本身就是道的意思。那苦乐这两种通行的区别标准是是否具备尽律之，是否能止观均等任运而行。因为要具备尽律之，才有所谓的乐。譬如说以四尽律另外一种名称，大家应该比较容易联想，离身喜乐定，离喜妙乐定。更正，第二个是定身喜乐定，离喜妙乐定。那第四种呢，名称虽然称为舍乐清净定，但是虽然舍乐，但是它所舍的是世间乐，但是所得到的呢，是一种极尽的，最为极尽的第四尽律，最为极尽的乐。它不是一种乐的感受而已。好，所以想要获得宪法乐，必须要修种种的善尽律，不论是善有漏或者是无漏。好，那接着请看资本讲义76页第二种修定的理由，或者是为了什么而修定。第二种是为了获得殊胜之见。那殊胜之见是什么？等一下参考注脚203，先大概知道所追求的目的是为了得到一种强而有力、很特别的一种自见。那这种自见想要成就的因，需要修成天眼通。 那想要成就天眼通，需要依止色界的四根本禁律的其中一种。所以论文也许是因为字数的关系，因为玄奘大师翻译的经论在可能的情况允许之下会习惯四个字四个字这样做翻译。所以虽然论文是说若依诸定修天眼通，但是如前文有提到的，在分别智品有提到的天眼智正通想成就的依止定，也是与四禁律四根本禁律有关系。好，那殊胜之见是什么呢？请先参考注脚刮胡一普光聚色论记引文的第三行。普光的说明是采取法蕴主论卷八，简要的说，殊胜之见，之见就是指清净眼识相应的圣慧，清净眼识相应的圣慧，那借由如此殊胜的慧，它是与天眼的眼识相应的，所以能够领受观察种种的色，不管是远近，或者是有没有被障碍住等等的，借由天眼通所引发的这种相应盛会，就有具备如此超越常人的能力，基于此称为殊胜之见。那比较详细的论文及参考注脚203刮胡2，有将完整对应的法蕴主论论文引用。那其中所提到的观念也是一样，借由依止四根本禁律中的其中一种，那与原本欲界所系的四大种所造的眼根呢，就能够转为色界大种所造的清净天眼的眼根。那借由此色界大种的所造的天眼根呢，引发清净的眼识。那虽然在法蕴主论的论文是只有讲到眼识这个心王，不过根据先前分别智品提到的这六通，其实都是与慧有关联性的。好，那如引文中所说的，那经此意中及前所说清净眼识相应盛会，说明为智，亦名为见，所以称为殊胜智见。好，那接着法蕴主论就解释契经的这一句话，彼于此定若习若修若多所作，能令正得殊胜智见。那什么叫正得呢？那其中就有以五种得或成就清净处证，以这五种跟殊胜智见相关的，就都称为正得殊胜智见。那其中所提到的彼于此定，这个定是什么意思呢？是指光明想具行，具行就是同时并现起的意思。光明想具行的心理尽性，即是本段经文所提到的彼于此定的定。那什么样称为修呢？修的意思是指不断不断的加工用行，一直做一直做。那为什么经文说要习修多所作，为什么要重复这样强调呢？ 因为要让这样的操作手法能够自在无碍的意思。那能令证得殊胜智见，就如上段文云何名为殊胜智见所说的这个修学的过程以及最终的结果。好，那因此四修定中所提到的殊胜智见，是指借由成就天眼通，能够见到种种常人、种种一般人所无法见到的诸色，就称为殊胜之见。因为在也许啦，也许在其他的经论，我们看到殊胜之见，很容易会联想说，可能是对于某种对象有慧心所的操作，那有超越常人的理解。比如说观实相啊、观空啊等等的。但是这边的殊胜之见虽然也与慧有关没有错，但是所见的对象，所见的对象是种种色，是种种色，就像注脚203括弧一普光聚色论记说引文的倒数第二行开头所讲的比比诸色。好，接着看回聚色论本文，四修定的第三种，为了得到分别慧而修三界的种种加行善以及无漏善。那此中的分别慧的意思，就是如刚才我们一般对于其余经论所提到的，对于某些事理等等的对象，能够正知而住。这边称为分别慧，这边的分别不是虚妄的分别，反而是如理作意的，能够正知而住的分别力慧。那想要成就如此如理作意相应正知而住的分别慧，需要依止所修学的因是什么呢？第一种是三界所系的加行善，第二种是无漏善。好，那这是修定的第三种，这个观念就有点像三真上学，借由定真上学成就慧真上学。好，那第四修定是为了得到诸漏永尽，想要断尽一切烦恼。想要断尽一切烦恼，那么由于断尽一切烦恼的最终啊，最末是指断掉有顶地的第九品修惑。当有顶地的第九品修惑断除的时候，就达成了诸漏永尽的结果。那因此想要达到这个目的，前提就是需要修学成就金刚预定。好，那作为金刚预定所依止的定法，可以从位置定一直到无所有处定。那当然属性都是无漏的，属性都是无漏的。好，那以上是四修定的说明。那接着最后一小段，世亲对于契经所说的做会通，理实修此通一诸地，就如刚才所说的，成就金刚预定的一止定，是可以从无漏的位置定一直到无所有处定。 无漏的无所有处定，范围是这么宽。那为什么迄今只谈第四禁律呢？根据有部的说法，有部解释该段迄今只说依止第四禁律修成金刚玉净，断尽一切烦恼，获得究竟解脱。这样的契机内容，有部说这是世尊释迦牟尼佛依于自己过往的修断过程，而只谈依于第四禁律成就金刚玉净，断尽一切烦恼而获得解脱。好，那由于在俱舍论中只要出现传说这个词，代表的就是世亲描述有部的说法。那世亲本身认不认同不一定，因为至少以目前这一段文，世亲没有做出评判，没有做出评断，所以有可能是认同的了。至少会觉得，欸，它也是一种合理的说明。另外可以留意的是于注脚204普光俱舍论记引文的最后一行，普光大师附加说明，这一段文是修定于六通中只提到天眼通，提到漏尽通，那理由是天眼通能够观生死，那漏尽通能够得涅槃。基于如此，所以契经中谈四修定的内容偏谈这二通相关者。第一节课先说明到此，休息到8:10，继续第二节课。